浩瀚银河有点点星光，就像茫茫人海有万家灯火，每盏灯的背后都有耐人寻味的故事。透过分享，连线星光和灯火，传递爱与希望。欢迎收听小星星看人间。Hello， 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在明朝的时候，湖广的巡抚商祺，他的侄子在晋陵县内杀了人，当地的知县傅大人要把他处死了。商大人呢，他就决定亲自要到晋陵县走一趟，用自己的权力呢去救回他的侄子。他真的能救回来这一条人命吗？待会儿说给您听。在说故事之前，还是要拜托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按订阅，小星星就会一直陪着您了。平台也会通知您有新节目上线了，也可以按赞助支持原创节目。小星星要开始说故事咯，鬼差现行，晋陵县的生死审判。这个商大人他好着急啊，日夜兼程，走着走着，突然前面出现一队人马，也是一队衙役，拥着一顶大黄的官轿。商大人就探出头来一看，吃了一惊，只见旁边那个纱灯和自己的是一模一样的，都写着湖广巡抚四个朱红大字，纱灯后面是四个鸣锣开道的衙役和回避肃静的牌子，高矮大小、颜色字样和自己的分毫不差。官轿内坐着，头戴乌纱帽，身穿蟒袍，和自己的三品官服也一模一样的官员呢。后面还跟着一条长长的队伍，哎，也是锦衣卫队。这两边人数相当，双方人马互不搭话，默默并行。商大人心里想，
何人竟敢冒充巡抚？等到了前面的城隍岗，一定啊要停下来问个清楚。
到了城隍岗了，商大人忙传令道，
停轿，在此歇息，明日再走。
这个时候也听到轿的旁边的那个轿里面的官员说了一样的话，哎，商大人一行啊，在城隍岗一家客店住下，而那帮人呢，就住在对面的客店里面。两家客店门户相对，两队人马在店里面吃饭，互相看得清清楚楚。饭桌上，商大人就跟众人啊在谈论晋陵县副县令审理崔东明，也就是商大人侄子的这一条杀人案呢。没有想到，哎，对面的官员也在议论这件事。商大人他为了要解心中的疑虑，他就率了一些部众呢走到对面的客店去了。对面的巡抚看到商大人过来，忙起来啊就拱手相迎，双方的衙役锦衣卫啊相对排列。商大人开口就先问了，
不知这位大人您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呀？
而这位巡抚就说了，
本官啊是从江下来，前往晋陵查一桩公案。
商大人想，这不可能啊，
商某是皇上御封的湖广巡抚，执掌两湖两广，如今这对面这位大人不仅穿戴品级和商某一样，连纱灯字牌也一模一样，难道湖广同时能有两个巡抚不成吗？
对面的这位巡抚就说了，
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卑职知道啊，大人您在想什么？ 老实告诉您吧，我是阴曹命官，我奉阎王之命掌管湖广的。
什么？还有这回事？商大人听了，顿时吓了一跳。这个阴曹的命官巡抚，他说了：“
商大人，今日陌路相逢，实属有缘呐、啊。你我同辖一地，你治阳间阳罪，我惩阴间阴恶，各奉阴阳之法，各管阴阳之事啊。这眼下晋陵县发生了一桩命案，这杀人抵命乃天经地义之事哦。有人要是想要阻挠，那恐怕什么姑息养奸的、为罪犯开脱的人，也脱不了这个惩罚的哟。因为啊，他们呐、啊、都算共犯。
商大人一听啊，吓得胆战心惊，汗流浃背。这不是在说他自己吗？忙跪在地上说：“
请大人救我！”
这个巡抚又说了：“
大人，你有悔意了吗？如果你愿意秉公执法，做个勤政廉明的好官，将功补过，那自然就没事了。你好自为之吧。”
商大人一听啊，连连称是是是，又恭恭敬敬地磕了几个头，才站起来。这一夜啊，商大人在房间里面辗转难眠，只要是一闭上眼睛，他就看见啊那个阴巡抚阴气逼人的样子，好可怕哦。不一会儿啊，天也亮了。商大人在想，哎，这些人是鬼差啊，天亮了他们还会在吗？于是啊，赶快派人过去查看。果然昨天晚上遇到的阴巡抚一大帮子人，包含那一家客店，都没有了，不见踪影了。这真的是见鬼了。商大人啊，吓坏了，他也不敢再过问侄子的事，也不敢录了，他不想要去晋陵县干涉傅大人判案了。他呀，最后下了决定，干脆回到他的巡抚衙门，哪也不去了。这个时候晋陵县呢送来了报斩的文书。这一回啊，商大人可是不敢再舞弊，也不敢徇私了。他虽然是不忍也不愿，但是能怎么办呢？害怕自己有报应啊，他只好在这个报斩文书上挂了押，同意傅大人啊把他的侄子给斩了。哎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商大人啊，左思右想，还是不解，而且他也觉得怀疑那一天遇到的真的是鬼吗？就在商大人的侄子被处斩了之后，整个事情被传开了。原来这个傅知县傅大人，他听说商大人要来干涉审判，而商大人当然官是比他大的，那个崔东明啊就是犯人嘛，他仗着和商大人的关系，一直啊都是地方的恶霸，作恶多端了，根本啊他就不在乎自己犯了杀人罪，想说一定啊可以啊借着这层关系逃脱的。那如果这商大人来到了晋陵县干预了审判，恐怕就没有办法让这个恶人伏法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左思右想，师爷们啊就给傅大人出了主意了，就说派人装作是阴间的巡抚吧，在半路上等着商大人，演一出戏给他看，就暗示他天理昭昭，看他还敢不敢包庇他这个侄子了。这样的传说很快的也传到了商大人的耳里，不过他只能鼻子摸摸，也不敢说什么了。 而且从那一次以后，他也痛改前非了，他要做一个公正廉明的好官。故事说完了。有句话说啊，会怕就好。商大人害怕遭到天谴，他不敢做错事了，而且马上改过，也算是有善根的人了。您觉得呢？希望您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也欢迎您分享你的感觉哦。回到小星星看人间，今天来向康奶奶请教问题的是阿豪。阿豪说呢，他从小就被朋友同学羡慕，因为他家境真的非常好，而且呢很快的他就被送出国去读书了。但是因为这一点呢，他很自责，因为妈妈要留在国外陪他读书，所以父母亲聚少离多，造成父亲有外遇，之后他们就离婚了。他觉得是因为他拖住了妈妈而让父母亲离婚的。还有呢，就是他大学毕业了，他的父亲就要他赶快呢回台湾来继承家业。但是他想到啊，在读书的时候每个月要零用钱，他都要写报告给他的爸爸，这样子他觉得之后回到台湾他日子该怎么过呢？而且他跟父亲相处的机会太少，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和父亲沟通。他来请教康奶奶以后他该怎么办呢？我们来听康奶奶怎么说。
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康奶奶，上不知天文，下不知地理，不过你问我什么问题我都能回答你。
康奶奶好。
嘿、hey, 小西西，还有各位听友，还有阿豪、啊、你好你好呵呵、等康奶奶一下，快看完了啊。
康奶奶在看什么啊？
哎呀，你这个、啊、孤陋寡闻的小西西，你不知道最近有一部电影好红好红的哦，叫做这个周楚除三害、哎、看看最后他有没有被处死啊。哎呀，真的耶，你看他这个最后的晚餐吃完了啊，要出事了。
康奶奶，我们要回答问题了。
哎呀，这个电影在大陆好红的嘞，台湾之光咯，康奶奶要了解一下，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啊，看一看这个台湾拍的电影。据说嘞，这个什么男主角，这个叫什么天呐、啊？他吃的便当哦，也希望啊，要到大陆去开一间便当店哦，大家好喜欢哦。还有什么呢？他什么手表啊？康奶奶也喜欢那个有一只小猪哦，哦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
康奶奶要回答问题了，
哎，这什么问题啊？这个阿豪。康奶奶呀、啊，要说你了啊！你呀、啊，自责什么呢？爸爸妈妈聚少离多吗？啊，你就是当时太小呗，也没有办法嘛，总要有一个人陪你吧，是吧？那么呢，康奶奶不便批评这个爸爸有外遇的事啊，但是啊，家里啊少了女主人啊，就是啊比较自由，对吧？对吧？那么呢，外面的也有很多，也很有这个企图心的女人啊，这个能怪谁呢？愿打愿挨啊，关你什么事呢？啊，这个离婚的好啊，不是啊，就是说呢，各自啊啊找到快乐就好啊。那么呢，那么你呢要啊回去继承家业，那么恭喜你了哈。这个父亲的财产啊，父亲的事业啦，父亲好多好多的钱呐、啊，啊，你要给他管好哦。那好不容易等到你长大啦，爸爸也是也老了嘛，对吧？你也要混蛋一点啊，他的忧愁啊，该学的学，不该学的不要学啊，就这样。那么呢，要什么？以前就练习写报告啦，要零用钱，这很好的咯。爸爸就是吼很有计划来训练你的咯，你看看这公司上上下下那么多人啊，哪一个不是天天要啊写报告、哦、有什么事情你讲两句啊，无凭无据的，人家主管就会答应你啊，
啊，你主管的主管就会答应他，你主管的主管的老板啊就同意给他一笔钱，叫他去买这个啊，做那个啊，什么事业，交给他闯一闯吗？不可能，什么事情都要啊，白纸黑字哦，不是用写的，现在你们都用电脑打一打哦，还可以存档的咯，是吧？有凭有据，很重要的咯。你用钱啊都要说出一番道理，那么你将来啊要做什么事情，开阔什么业务啦，干嘛的啦，当然也是要有这个有凭有据的文字说明的，这有什么好问的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，以前训练不够继续训练好吧，啊就这么回事啊。那么呢有什么要问的吗？以后日子怎么过吗？就这么过呗啊。哎呀，拥有的比别人多，还在想啊我好苦命哦，怎么有这种人呢？人家一大早起床要打好几份工的那些人，日子还要不要过呢？没有有钱爸爸啊什么豪门的那些人要不要活呢？哎，想一想啊，自己很幸福哦啊，每一天啊都有人对你有期望，你也好好的啊，好自为之啊。康奶奶要把这个结局看完了，哎呀，小天好帅的咯，小星星，小星星啊，康奶奶把我的平板还我的咯啊，很好看呢。唐奶奶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把它看完好不好？你自己去网络上面吼，自己吼来看的啊。就这样了啊。哦，谢谢康奶奶，康奶奶的意见给阿豪参考喽。回到小星星看人间，大家有听说过肾中风吗？医生说许多人睡觉喜欢穿短裤内裤，从被窝里出来也只是披件外套，但是双腿面积约占全身的 36%。 年长者或者是有三高病史的人容易呢半夜起来上厕所，如果不注意腿部的保暖，直接和冷空气接触的话是很危险的。有一个病例啊，是一位长辈半夜起床去上洗手间，他只是穿着短裤哦，突然间啊，他就觉得腰痛得不得了。去看医生之后，居然是因为肾中风而腰痛的。现在早晚温差大，也要提醒您特别注意咯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想和小星星互动聊天，请您在 LINE 搜寻小星星看人间 Podcast， 就可以加入官方账号，和我们分享你的感觉哦。也可以搜寻 Facebook 加入我们的粉丝页，有节目上线您都会优先知道的哦。祝福您日日是好日，天天都开心，一定要平安健康哦。我们下次再会喽。